普法门，广大如法界，究竟若虚空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为您讲述的是清朝彭继清居士少年得志后悟道学佛，研习经典，广操善业，直指往生净土的故事。清朝有一位彭绍生居士，法名继清，字允初，小字叫尺木，苏州常州人。彭居士年幼时就十分聪明，智慧过人。16岁那年，他就考中了秀才，次年在乡试中考中了举人，第三年到京城考试又中了进士。最初彭居士并不信佛，喜欢阅读世间的经典文章，心怀乐于助人的志向。有一天他忽然自省地悟道，我还没有弄清自己的本心是什么，哪有能力去帮助别人呢？于是有人向他传授了道家的修炼方法。彭居士经过3年修习，觉得并没有收到明显效果，后来读了佛书才豁然地感慨道，世间万物之道原来归于佛法之中啊。从此以后彭居士就皈依并深信佛法。阴阳木，梁溪高中县庐山刘宜民两位贤人的高洁品德，又二人往来修学之地同名东林，彭居士便给自己取法名为二林。彭居士生性至孝，母亲去世后，他就在母亲的坟墓旁边盖了一间小屋，住在那里为母亲守孝3年。父亲去世时，他为父亲建了一座念佛的道场，又发愿以他平日所诵10部华严经、1000部阿弥陀经、1000部金刚经、1000万声佛号为父亲回向，祈求父亲能往生西方净土。从此彭居士放弃了过去所学的全部学问，专心研习佛教经典。他喜欢李长者、永明大师的著作，尤其将莲池大师、憨山大师奉为净土法门的导师。29岁那年，彭居士戒掉了肉食。5年之后，他追随文学于定公会下受持菩萨戒，从此再也不近女色，并以知归子自称。他说，我今生的志向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在世间则按照梵网经菩萨戒的指导来做事生活，待人接物。后来彭居士又在文心阁闭关修炼一行三昧的功夫，将自己居住的地方取名为 一行居，并写下十首闭关诗。彭居士又让化工依据净土法门三部经典里所描述的庄严境界，绘制极乐世界图，共经过了四次修改，历经半年才完成。彭居士怜悯末法时期的众生，大多不认识佛法，没有经言典籍的灵心慧眼，容易与别人发生冲突，以致相互抵触，断绝往来。因此他撰写了一部名为《一圣觉疑论》的著作，通过讲明道理的方式来答疑解惑，为世人打通了在普遍认知中横在儒家与佛教之间的障碍。随后彭居士又写了《华严念佛三昧论》一书，以平息禅宗和净土两种法门的争论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他再次动笔写了一部《净土三经新论》，阐明了以前净土宗没有全部讲清的意旨。此外，彭居士编辑的《居士传》《善女人传》和《净土圣贤录》等佛学经典，充分地发挥了随缘度人、启迪民智的作用。书籍一经刊印，人们都争相诵读，在世间广为流传。在广修功德、乐善好施方面，彭居士曾经募集了白银万两，用这些钱和所得的利息修建寺院、刊印经书、供养僧人，并开设了进取堂来接济穷人。他还设置润足田来赡养贫苦的亲戚族人，创建续离会来帮扶独居的寡妇，设立放生会以救助众生的性命。每当彭居士做完这些善事之后，都会写下与之相应的发愿文，并把全部的功德都回向给虚空法界的一切众生，祈求佛陀加持护佑，希望他们最终能够与自己一起往生西方净土。再后来，彭居士一直在苏杭一带的寺院隐居，他用了十多年的时间精进修行，每天坚持定课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将自己去世后的一应丧葬事项预先准备周全，特别叮嘱家人不必为他立子嗣，因其只有女儿。清乾隆六十年，即公元1795年秋天，彭居士得了痢疾，他仍然居住在文心阁。入冬之后，他的精神渐渐衰弱，深感体力大不如前。于是，他就把那些准备用于各种善业的钱财，一一嘱咐交代给侄子彭柱华妥善收好，让他 一定承继下来，保证这些善业不会因此中断。当时有一位真清法师问他是否见过瑞相感应，彭居士说，有什么瑞相感应，我的大事就在明年正月官府开始办公的那一天。到了嘉庆元年，即公元1796年正月20日清晨，彭居士写下了一首往生的偈子：出没阎浮尘点身，琉璃所尾净何因，而今莫执西方去，瞥眼收回万劫春。然后面向西方，正身端坐，称念佛号，安享往生了。这一天果真是那一年官府开始办公的日子。那年彭居士57岁。今天的往生故事就为您讲述到这里，听众朋友们，我们下期再会。
愿见者闻者悉发菩提心，修诸福善业，回向无上觉，扬起三宝铃，明寻二家佛，令我济众生，往生极乐。